在今天听见明天，欢迎收听 Morning 早安学，我是怡璇。今天星期日，带您一起来听闲人的故事。过去任职金融业的闲人曾揣想，也许55岁，儿子大学毕业后退休，展开脱离职场的新生活。未料退休却提早6年到来。他一夕间从统管4到5个部门、朝八晚九的高阶主管，变成了一介闲人。经历失落、尴尬与自我调试，他以退休为题开设部落格，分享过来人经验，期许自己不只是个赋闲之人，而能创造价值。疫情来了，日常仿佛被限缩在方格子里头，走来走去都在一个房子里。本以为身为退休族的闲人早该习惯蜗居在家，没想到他却苦笑生活一事被打乱。原来他设定自己是个上班的退休族，周间3天到咖啡馆阅读与写作，一周至少写1到2篇网志，余下空出1天爬山，1天回娘家探望老父，周末则彻底放空，专心陪伴先生与儿子。看似闲散的退休生活依然有方向、有秩序，然而在他告别职场之初，日常节奏并非如此写意。退休前，闲人在金融业担任副总经理，烧脑爆肝换来一路晋升，年年被老外主管加薪，怎知道金融整并浪潮来袭，原由外资主导的公司组织调整为本土体系。他说，我一直在外商习惯直来直往的企业文化，突然换到本土体制，整体环境完全不一样。其中差别最大的是薪资结构，他身为公司元老，薪水已经逼近本土界退休的董事长、总经理阶级。他说，对他们来说，我年纪也不大，那个薪水就觉得很高，加上金融业利润薄销，每回检讨成本总面临无形的压力。最后一年越发感到职场氛围的诡异，意识到人生只是空转，他在薪水跟心情中选择好聚好散，主动找人资谈退场。那是他49岁之际，退休太年轻，找新职却也不容易。曾经有猎人头公司找上门，不料30多岁就当上副总的漂亮资历，反倒成为职场晋级的门槛。他苦笑，如果以前职位不要那么高，在金融业40、50岁再去找工作也不见得很难。即便愿意降格屈就，对方也有压力。他站在管理者角度思考，如果有别的选择，我也宁可选一个从下面上来的人，而不是从上面下去的人。他说，那时唯一念头就是逃避，我只想弄一个壳把自己包起来，有段时间家庭聚会只要能不去就不去，甚至被退休症候群打击到，在家爆哭整整2周。他事后以日剧《月薪娇妻》《原住民逃跑》虽然可耻但很有用为题，在部落格写下那段阴郁。处于退休症候群的我，想要讲出心事，讲完之后就可以释放压力。老公上班不免有心烦的事，下班只想安静，当双方没有沟通的时候，持续一阵子就爆发了。最后的解决方式是说出来，逃出去。她与老公沟通之后，便一个人飞到东京旅行，回来后心情平复很多。闲人说，很多包袱是自己给自己，有一些冲突点也未必不好，清楚表达你的意思，对方也可以去想他要如何因应。同时间他多方尝试，研究理财、写部落格、学日文、考导游证照，做一些让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情。像退休族最怕坐吃山空，所以他开始钻研投资，重新调整资产配置。2017年底台股1000点时进场，如今50%资产布局股市，另一半则是债券与定存，股利收入已是第一年的2到3倍，足以支应全年开支。4年来，他将退休后遭遇的困惑、探索与学习灌注在自己经营的部落格《闲人的好日子》中。有企业机关找他演讲上课，他也受邀上 Podcast 分享退休心情。他难掩骄傲地说，这件事不在乎金钱价值，即便有收入也不多，但那是自己赤手空拳做出来的， 他建议退休族若担心财务问题，不妨效法斜杠青年。日本比台湾早进入超高龄社会，五十世代去超商、超市打工是稀松平常的事情。至于放不下的面子、身段，就当喝过孟婆汤。以前有多少丰功伟业，全部忘掉吧。人生下半场务实一点，能打理好自己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。不要再介意别人的看法。人生半百，也许仍有焦虑与困惑，但也代表着还有前进与成长的空间。闲人说，以前会觉得五十岁很老了，但寿命延长改写老的定义，永远不要设限自己的年龄，学新事物永远不迟。以上内容出自于金周刊网站，详细内容欢迎参考资讯栏下方的文章连结。最后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，我们明天再见。